基督徒生活原则一。李第武牧师主讲第一讲，我当怎样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五节、十六节和马太福音七章一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六章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马太福音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同工们平安。这次我们有五个早上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那我想呢，这五个早上的时间我们思想一个主题，后现代潮流中的心意更新。那在这五天中间呢，我们希望每一天早上能够有三堂我们一同分享一些信息。那这五天中间呢，我们希望能够有十三个圣经的神学的原则能够找出来。我们这十三个圣经原则找出来呢，那希望能够帮助我们怎么样在这个后现代潮流中间能够做一个讨神喜欢的一个基督徒。巴克 J.R. Piker 讲，神并没有呼召所有的基督徒全时间来跟从他，但是他讲神给基督徒有一个本分，就是要每一位重生得救信耶稣的人，神要他全时间的讨神的喜悦。我觉得这句话讲得好极了，神并没有呼召我们中间每一个人全时间来服侍，把工作放下来侍奉他，但是他却要求我们全时间的要讨神的喜悦。这十三个原则我盼望能够帮助你跟我在准备我们侍奉的道路上怎么样全时间的可以讨神的喜悦。这十三个原则呢，也多是从我过去几年中间呢写过一本书，这本书上面的。所以今天呢，你的讲义中间呢的一些讲义都是从这书上来的。那这个书呢实际上有两本，那一本是原则，十三个原则，一本呢是应用。这个应用包括了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观，什么是基督徒的处事观、奖赏观、奉献观、工作原则、恩赐运用的原则跟侍奉的原则。这是我在几年前六年前呢，当清楚了神的旨意，那神呢要叫我把牧会的工作放下来，来接受另外一项挑战，就是做文字工作的时候呢，那我在神面前思想，那时候面对了 Y2K， 那到底 Y2K 我们 这些侍奉主的人，特别被神全知先呼召出来牧会的人，应当给华人教会或在这个21世纪中间给他们什么。那我自己在神面前祷告的结果呢，那神给我一个负担，这个负担就是说呢，把我过去的经验或在过去在教会中的侍奉的经验配合了研经讲道的经验，用释经讲道的方式，用研经的方式，释经的方式呢，能够选一段的圣经，从这圣经中呢找出原则来。当你把圣经的原则找出来之后呢，那你才能够每天应用这些原则。我自己个人认为，在我的牧会经验中间，如果一个基督徒在读经的时候没有办法找出圣经原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要求他每天按照圣经的原则去行事。因此第一件，关于我们牧会的人来讲，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会友，他们怎么样从读经中间能够找出圣经原则来。当他知道了圣经原则之后呢，他才能够每天试着来默想这个原则，把这个原则应用出来。那这两本书呢，也是我自己个人觉得神给我的托付，要给21世纪的华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让他们怎么样可以学习，或者怎么样从我个人的经验，牧会的经验中间能够把这些圣经原则找出来，每天能够行。所以呢，今天我们先试一下，我们来把这些原则呢能够从圣经中间找出来。当我们找出来之后，我们呢就可以行圣经上要求我们的行道。我试着用讲道的方式来把这个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方法13个原则能够借着讲道的方式，研经的方式能够讲出来。我们呢，我想呢，我也会设法留一些时间在每一堂呢，空一些时间，有问题的话也许我们可以问，好吧。那我们呢，第一堂我们想思想的一个信息呢，也是一个总论呢，我当怎么活，我当怎么活，在你的讲义第七页里面，好吧，第七页里面。我们呢先读几节的圣经，我们打开马太福音，我们从登山宝训里面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我们试着从登山宝训里面五章到七章里面，能不能每一章里面拿一节或两节圣经来啊，精要的圣经，我们来找出来在登山宝训这个信息中间，神要跟我们讲我们跟随他的人当怎样活，当怎样活。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五章，我来把这几节经节读一下。第五章第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莫想我乃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乃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六章十六节，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我们再看最后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我们低头做一个祷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你，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你让我们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活中间，我们能够退到这个地方来，能够跟众弟兄姐妹同工教牧们，我们一同愿意能够查验神那纯全圣洁那善良的旨意，盼望能够在这一生中间，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当如何活。主，我们就把这个星期的时间都交在你恩手中间，让你仆人口中的言语，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能够蒙你的悦纳。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当怎样活？在70年代有一个神很重用的一个基督教的哲学家 Francis Schaeffer 雪佛先生，他写过一本书，他也呼吁了70年代的人说我们当如何活。我想每一个世代跟随神的人都有一个意愿，要依靠了神的能力，能够在他所活的那个世代中间能够跟随主，能够因为他个人依靠神，因为他生命的关系而影响他周围的人。他们都有一个问题，说我们当如何活。我想对我们熟悉圣经的人来讲，有两个问题对任何一个人都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在腓立比看守监狱的那个兵说，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今天我们中间的人都经过了这个阶段，都回答了这个问题，都用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回应了神，我们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因为他用爱来征服了我们，他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来钉在十字架上，来给了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能得救。我们得救的人，重生得救跟随他的人，我们最重要的话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当怎么活。我想在每一个世代中间都有一群爱主的人，那这群爱主的人不是很多，都是那犹大剩余的那些人。那圣经上面讲他们要什么，往下扎根，要向上结果。这一群人都是在那个世代中，在他的生活中在问一个问题，我当如何活。我们就用主耶稣基督今天让我们看到的登山宝训里面，这个讲到这八福中间，让我们来看，首先我们的一生中间一个新生命的开始，而一直在寻求能够跟神关系有更近身关系的这个征战，属灵征战中间，我们当怎么活。你跟我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看出来你这个人属灵的程度是什么。可以，我们可以讲这个问题，我当怎么活，是一个属灵的温度计。所以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用这个题目来思想，来确定我们在神的面前的温度计是什么。神很重用的这个英国的这位牧师 Martin Royal Jones 若琼斯讲过这句话，今日基督教教会中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属灵的浮浅，属灵的浮浅。 Martin Royal Jones 已经被神接去了。从他讲这句话到现在来看，今日教会的最显著的一个特色是越来越显著，就是浮浅，属灵上的浮浅。基督徒他们不但不知道当怎样活，而且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活。从他们的生活上看不出来跟他周围的人，跟他的邻居，跟他的办公室旁边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今天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群来到这里来聚集的人，我们是的需要一点装备，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把这个问题要抓住，我当怎样活，我怎么用我的生命能够 make difference， 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生命。刚才我们所读的这几句经节中，你可以听出来
我们可以学到这里面有一个中心思想，因为有一句话常常重复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今天很多的很多的在教会中的人，我们发现很多是不但属灵肤浅，而且是假冒为善，我们要小心。因此我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显出你的回答，就显出基督徒的特色。你的特色是什么？你的品格是什么？你的功用是什么？你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是什么？因此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求神，如果神再给我十年的话，我想呢，我想把我在这十年中跟过去这么多年来30年来跟随主的经验，我想把它写出来，写出来每一本66卷书中间，每一卷书里面所找出来，我们当如何活，我们当如何活，66卷书里面找出来，我们当如何活。神用了这40几位的作者，借了不同的时代1500年这一个差距里面，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朝代中间，他要借着他的仆人能够找出来，讲出信息来，我们当如何活。弟兄姐妹们，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你的答案就显明出来你的特色，你的答案就显明出来你的生命，你的答案就显明出来你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说我们要这样活才可以被称为是一个好基督徒，我们不是这样讲，而是我们讲，就是因为你是个基督徒，所以你应当这样活。所以从登山宝训，我们总括的来讲，登山宝训马太福音5章7讲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就是神国的气质，让我们看到一个气质，一个跟随神的人的一个气质是什么。我愿意用3点，也就是3个角度，我们来看我们当如何活。从登山宝训的角度，主耶稣所讲的，我们来看，也就是说我们用5章到7章中间，也许每一章中选1节到2节圣经，我们来看。那我们呢，第一个选的圣经呢，我们是在马太福音5章17节里面，在马太福音5章17节里面让我们看到的，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就是我们的圣经，律法跟先知加起来，也就是讲主耶稣来不是要废掉那个时代的圣经，而是来成全。我想用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呢，你跟我当如何活，我当如何活。首先第一个问题，从这一句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当以圣经为生活指南而活，我们要遵守神的律法。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从一个另外一个角度来思想，就是说呢，我们看我们今日的世代，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间，那有什么从这个角度来看是有冲突的，也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跟主耶稣的话有什么冲突的。我们看到，首先我可以举2个例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要以圣经为生活指南。我们看到有2个问题在我们的周遭，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会发现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常常有一个误解，误解什么？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上的一个误解。那我们以为呢，以前是个律法时代，现在是个恩典的时代，因此呢，旧约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了。今天有很多在教会中的基督徒旧约不大看，而且旧约的律法并不遵守的。是的，我们承认旧约里面有不同的律法，但是主耶稣在这边给我们的讲到的，他来是带来恩典来，他并没有废掉旧约的律法。今天在我们中间有很多人有这个误解，认为律法跟恩典是冲突的，是冲突的，这个是一个误解。那我们看到他们不是正反相对的关系，律法跟恩典并不是正反相对的关系。我们有一个讲旧约的一个解经原则， 特别是解律法书的一个原则是什么呢？举凡是在新约中间谈到旧约的律法的，我们通通要遵守，这是一个解经的大原则，解旧约律法书的原则，就是凡是在旧约律法书里面原则，在新约里面提到的这些旧约的律法通通要遵守，不是靠了恩典就可以把这些律法都废除了。主耶稣讲我是来成全的，这包括什么呢？那这个的解经法我们如果认同的话呢，这就表示说你跟我对于主要的律法旧约律法中的道德律通通要遵守，也就是讲礼仪的律或者是食物的律我们可以怎么样，可以不必遵守了，但是呢道德律必须要遵守。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生活上常常误解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必须要清楚他们并没有冲突。另外我们也看到一点，那我们看到而是前后次序的问题，恩典跟律法并不是有冲突，但是的确有前后次序的问题。那我们讲的恩典在前带动了律法，我们怎么可以讲呢？我是学工程的，因此呢我可以讲呢，恩典好像一个汽车的引擎，汽车的引擎在那里带动，我们靠主的恩典我们才有动力跟能力去行出律法来。恩典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呢？我们必须靠主的能力，我们如果不依靠主的能力，我们没有办法呢，没有办法行出这些律法，包这些律法多半都是道德律，因此我们要靠恩典。因此我们呢有些诗歌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中间的神学思想对不对啊？诗歌里面有很多呢，我要立志跟随主，那立志跟随主呢，如果前面没有讲呢依靠神的能力的话呢，那这个立志的话呢就很难能够成就你的立志，连彼得的这样的立志都会三次否认主。因此我们要加上呢依靠主的能力而努力，这是你跟我应有的态度，依靠主的能力，因为那是恩典，是个马达，是个引擎，靠了这个引擎在前面拖，我可以在立志行出怎么样，行出他做一个他所喜悦的人。所以当我们在平常讲话的时候，我们在平常祷告的时候，就操练我们的神学思想是正确的，前面呢加上依靠神的能力，就让前面有一个引擎在推动我们，使我们可以立志，否则我们的立志是没有用的，就像彼得的立志一样是没有用的，必须要依靠神而努力。那这也就是这一次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培训营中间，希望我们有五个早上的时间能够把我们的思想，神学思想能够正确，观念正确，使我们奔跑的时候有那个动力，有那个恩典的引擎一直在带动我们，因此我们的立志才是有用，不然我们立志一次又跌倒，立志一次又跌倒，使我们灰心而以后不敢再立志，而且也不能再立志，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的确我们没有能力，但是我们靠呢恩典。所以恩典跟律法的关系不是正反相对的关系，而是什么？而是前后次序的关系，恩典在前推动里面，靠主的恩典我们才有动力跟能力去行出律法来。一个被神所使用的人，一个跟神关系有密切关系的人，他能够体会得出来每天行在恩典中间，每天是恩典，都是神用恩典来铺出的一条道路。这是让我们看出第一方面，我们的恩典与律法的关系，常常我们的关系是错误的。第二方面，我们呢看到律法跟气质的分别，律法跟气质的分别。那我们讲到了，那登山宝训让我们所看到的，登山宝训让我们所要希望我们能够操练到的是气质，是气质的改变。我很喜欢一篇文章，
是师母以前翻译的一篇文章。这篇翻译的文章呢，我常常引用。这篇翻译的文章啊，题目很可笑啊，就是说呢，神的美容院，这个教会是神的美容院。那你在教会越待得越久的呢，那你应当气质越芳香。但是很遗憾的啊，那来你跟我可以知道，有时候往往在教会待得越久的人呢，越麻烦。牧师可以来来去去被换掉，这原因是什么？就是教会待得太久的那几个人呢，永远气质什么永不改变。他是什么样 ？I am that I am。他怎么？他当初成立教会就是 I am， 然后呢，他到现在还是 I am that I am。所以呢，主耶稣讲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他讲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他有没有讲他是橄榄树？他有没有讲他是香柏树？今天教会里面很多是香柏树，没有他好像就不行了，把整个教会撑出来。主耶稣没有讲他是真香柏树，主耶稣也没有讲他是真橄榄树。为什么主耶稣不讲他是真橄榄树呢？你到圣地里面去都是橄榄树，而且新约里面是讲橄榄，我们唱的歌昨天晚上橄榄不炸还油还不出来呢，为什么主耶稣不讲他是真橄榄树？我告诉你为什么原因。我到圣地去三个半月去读书，我才知道学校的是在山上，是在老城的山上。所以我上这个山的时候，我跟师母上山，一到那边每天走的时候，看到那边的树，到树杆的时候就赶紧砍掉了。树到树杆的时候，我的腰的高度砍掉，这个树就完了，别的树就完了。过了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呢，都长这个芽出来了，我觉得很诧异。这些树通通到我腰间都被砍掉了，居然还活着。我问他们这是什么树啊？你不知道，橄榄树，砍不死的橄榄树，砍不死的老的生命。今天就是什么，教会中有很多的橄榄树。他就把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呢，我是真葡萄树，他变成真橄榄树，所以砍不死，所以呢再也除就除不掉。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律法与气质的关系。在教会中待了久了，是神的美容院，气质会慢慢慢慢的改变，而是不是按照律法规条，我是最老的元老，而不是像法利赛人一样。我们刚才所读的经句里面，我曾经提到有一个句子是一个要句，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假冒为善。我们常常会替别人听到，或者我们常常会用了一节圣经而指出来别人的错误。因此呢，马丁·诺尔·琼斯讲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讲登山宝训是什么？登山宝训不但是代表了一个人属天的气质，登山宝训是好像就好像一个交响乐团，交响乐团。因此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话语啊，你不能够点出来这个张 violin 拉 violin 的是什么呢，应当是整体的拿来用。你不能把登山宝训里面的一句话跑来一位弟兄跑到牧师面前说，牧师你讲的话不对，你应当像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你不但右边的切被人家打，你左边应当让人家打可以显出来，何况你又是神的仆人。假如有会有用一句话拿出来，登山宝训一句话拿出来来评断一个人的话呢，那登山宝训不是这样用的。马丁·劳尔·琼斯就很好讲，登山宝训是什么？整个是一个 orchestra， 整个是一个交响乐团，你要用整体来，而不能够一个一个拿出来衡量哪一个人。你千万不能把每一条单独拿来说你该做到这样，而指出来别人的错误。那如果你这样的话呢，正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讲的马太福音第七章一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登山宝训是一种生活的态度，不能机械式的
去应用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任何的情况之下。刚才用了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回答了我当怎么活，我们第一个角度回答是当以圣经为生活指南而活。那特别我们举出来一个我们在生活上会遇到的一个冲突，一个困难，就是恩典与律法的关系上，我们通常呢会有错误的看法。那他们不是正反相对的关系，而是前后次序的关系。恩典是我们推动我们生活的一个引擎，一个动力，而使我们有活力，有能力能够做到律法上神对我们的要求。那我们也看到律法与气质的分别，而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气质上的改变，而不是要我们抓紧了这几个律法而变成一个假冒为善的人。讲到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是要让我们看是个整体的来看我们这个人生命的改变，而不是机械式的用一两条用来衡量，特别用来衡量对方应用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我们再用第二个角度，登山宝训中的另外的经节第二个角度来回答。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刚才所讲的第六章，第六章我们所读的六章一节、六章五节跟六章十六节，让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中心思想是什么。你跟我不但应当以圣经为生活的原则指南，你跟我还应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神为我们这个生活的中心。我们的中心不是我以自己为生活的中心，一个没有得救没有蒙恩的人，他的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讲呢是跟笋一样的方式。一个笋我们知道要吃这个笋的时候怎么一层一层剥，对不对？一层一层剥，那到中间的时候呢最嫩，中间最嫩，那也就是说呢是一个同心圆的一个生活方式。当我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遇到恶劣的环境的时候，我外圈一圈一圈我可以丢去，一圈一圈可以丢去，我有些朋友可以丢去，因为在恶劣的环境之下，那一切朋友可以丢去，一些丢去丢去，困难再攻击到我的时候，甚至于什么我的一些亲人可以丢去，那困难再到再接近的时候，甚至于我的一些更亲的兄弟姐妹可以丢去，那我还保存我的家庭，到时候再压迫更厉害的时候，连我的家庭都可以丢去，剩下的就是我为中心的一个生活方式。这一种是生命没有改变过的人，一种有亚当罪性的一种同心圆的生活方式。今天你跟我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那我们自然应当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以神为我们生活中心的时候，那我们又看到你跟我的生活上呢会遇到两方面的冲突，因为我们有我们的老我在那里。会有什么冲突呢？第一种的冲突很显明的，我们呢要纠正过来，就是说我们有两分论的 dichotomy 的一种生活。我们呢也许在星期天的时候，也许到了星期五下午的时候，我们比较像基督徒，因为呢晚上有团契了，那我们呢工作都放下来了，所以开始呢穿上基督徒的衣服到团契到教会去了，然后呢到了星期六遇家人遇团契有团契的生活，到了星期天是我们的这个的属灵生活的一个高峰的时候，那又敬拜又有主日学，又敬拜完了，到了下午三点钟完了四点钟到五点钟的时候，慢慢的把基督徒的衣服脱掉了，那脱掉之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呢，那电视一打开呢就已经很不圣洁的一些节目就已经出来了，那这些 CD VCD 统统拿来看的时候，接着星期一的时候呢到星期四星期五白天的时候，那完全跟埃及人一样，跟埃及人在打仗， 这个是什么呀？ dichotomy， 两分论，这就是我们典型的圣俗两分论的生活。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基督徒在教会里面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生活就是这样，他把一切的侍奉有关属灵的事情通通在一天解决掉，星期天解决掉，平常的时候他想都不愿意想一下，平常也许他也有形式性，甚至有形式性的灵修跟祷告的生活。那祷告就像今天王牧师所讲的呢，那是很肤浅的祷告，求求求求求，你知道讲到求的时候就怎么样，就一个大拇指，祷告就是一个大拇指，就是求求求，就是一点，就是什么，你一直在 suck 你的这个 suck 你的这个大拇指。所以呢，今天王牧师教导我们的祷告方法呢，实际上呢，我们门徒训练里面都有讲的，对吧？我们昨天王宇啊，王宇姐妹，我们的祷告是什么呀？我们经过门徒训练是有祷告的手，对不对？是祷告的手是用哪几个字代表 ？ACTS X 使徒行传 ，A 是什么 ？Adoration 赞美 ，C 是什么 ？Confession。ACT 是什么 ？Thanksgiving。S 是什么 ？Supplication 是为别人求。最后一个什么呀？为自己求。A adoration， C confession。因为如果没有 confession 的话，怎么我们的罪挡住我们的祷告，根本上不去。ACT Thanksgiving supplication， supplication 为别人求。最后一个什么呀？为自己求。好，所以我们不要怎么样，像王牧师讲的，不要怎么样。一天到晚这样，好不好？那我们呢，开始是学会赞美神。那我们的生活怎么样？是不能有 dichotomy， 圣俗两分的生活。我们是 7/24/365。我们怎么样？七天，每天24小时，365天，都是要做一个像。今天帕克讲的时候做一个什么全时间讨神喜悦的人。哎呀，当我发现这句话是在我们出的这个简明神学啊，那这个简明神学你拿来有一阵，你可以用一两个月啊，用简明神学来灵修，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试过啊，我简明神学呢，那看过，每天有一段时候，我每天到床上的时候就打开一篇来。打开一篇呢，我就把他手按住，一篇一篇，一个一个，一行一行在背他，背他写的。那里面整个的精要一个题目，让我们的思想能够融会贯通。那当我发现这个的基督徒的本分是什么的时候，就是全时间讨神的喜悦，不是什么，不是只是从星期五晚上开始到星期天的3点钟结束啊。我们圣俗两分的一个在灵里面，在这样的话要求我们在灵里面与神有直的关系，这个直的关系好的话就决定我们跟横的关系的和平。我们要直的跟横的之间，那将我们的心，不要将我们的心给了世界，给了世界。这是第一点，我们容易犯的是圣俗两分。第二点，我们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什么？就是我们靠眼见而不靠信心的生活。加尔文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很难找出来，因为不是他在他有名的 Institute 这本书写的，而是在他的圣经注释中写的。他讲啊，世界上所有的事情，如果你没有用信心的话呢，都不会有永恒价值的。哎，这句话讲得好极了，就是说举凡不用信心的事情呢，都没有长存永恒价值。今天你跟我要积财宝在天上的时候，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我们不能够凭眼见，而要凭信心。我以前在牧会过程中间，你知道我很怕有几种同工，我跟他同工。第一种同工呢，他不怕神的人，你跟他同工。哎呦，这种人，他简直不怕神。那不怕神，你跟这些人同工啊，那是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他什么都不怕，他神都不怕。第二种呢， 他是不用信心只用眼界的人。哎，这个跟他同工非常的，那你这个建堂就别提了，建堂别提了。我们呢想买个隔壁一个房子，那个房屋实在组织学没有了，那个房屋什么都要成交，成交的那天的12点，星期三中午12点要去签约了，我西装也穿好了，那祷告也祷告过，准备去签约了。干，那他11点半的时候电话打来了，他讲牧师啊，我们不准备去签。我讲怎么不准备签呢？他讲呢，我这位建堂委员会主席跟他讲，我跟所有的同工都谈，很多同工都谈过，很多的声音呢，教会有很多的声音呢。我想你让我知道一下是什么声音呢？哎，他讲啊，有一对夫妇，他们也是很爱主的，他存了4年的钱，就想去旅行一下 ，vacation 一下，好好的玩一下，对不对？现在不是都流行嘛，特别加州嘛，你要 work hard， 要什么？好像 play hard， 对不对？哈哈。对不对？那所以他想好好的要玩一下，因为积了4年钱，他想一天到现在要买那个糖了，那买了糖很一栋 building 也只有20万嘛，怎么20万在你们加州根本不算什么嘛？他讲啊，他讲了，他们觉得很为难，还是去玩呢，还是奉献这个钱？他讲啊，我们怎么把人家搞得这么为难？只是说的都是你不好，把人家搞得这么为难。哎呀，我想这个是好极了。那这个是跟罗马书7章里面保罗也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那有这个征战，那这是好极的，这是好的声音呢。所以当他讲我跟几个同工都讲过了，然后呢他们都觉得把这个事情玩下来不签。当我挂完这个电话的时候，心里面非常难过，怎么我的同工全变成什么？全变成蚱蜢。你知道吗？当十个探子回来的报告的时候，他讲他我们在他们面前全是怎么样？全是蚱蜢一样，我怎么都有 grasshopper complex， 怎么都得到了这种蚱蜢病呢？啊，我当时正在做这个我们的门徒训练的，门徒训练的这个是在训练一位弟兄，这位弟兄很可爱啊，他知道我心情不好，那我在跟他。门徒训练的时候稍微透露一些，我想教会不买了这个的时候，他知道才，他讲牧师啊，我会不会也得蚱蜢病啊？我想你不会，因为你现在才是个小人物了，得蚱蜢病的全是大人物啊，教会中间的全是大人物，全是同工啊，被选出来的每一个支派的代表出来，你还不会？我想啊，他听了很得安慰，你知道吗？这是一个怎么样常顺俗两分的生活，常常是在我们的教会里面，你看不出来，看不出来他的生活跟他的隔壁的邻居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我们看一个危机生活上的，不是靠信心，乃是靠眼界。弟兄姐妹们，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我们有全时间的讨神的喜悦。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我们再看第三个角度。我们用登山宝训选择第七章第一节，我们来回答第三个角度，来回答我当怎样活。第7章第1节，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然后呢，我们看到13节也讲你们要进窄门，15节讲你们要防备假先知，21节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我们在我们的更新刊物里面，在好几个月前呢，那我翻译了一篇文章，那这篇文章呢值得我们的福音派的人警惕，因为今天在福音派的教会中间流传了一种学说，那这种学说呢，就是刚才我第一点所讲的恩典跟律法，就是说呢，完全是恩典，甚至得救完全是恩典，我们完全承认得救是恩典。但是他们这种学说在福音派里面，而且是福音派的有名的神学生，不知道训练出来多少的传道人，那创造出来的一个理论说啊，而且呢讲到什么，讲到说甚至于啊，我们都不需要 work， 那我讲这个 work 不是去为了工作 work， 不需要有任何的行动啊，像成圣都算是 work， 都算是工作，都不需要。因此呢，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够了，不见得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这种学说甚至是福音派里面的学说。因此在费城第十长老教会以前的一个传道人很蒙神所用的，我们翻译了他一套四本的神学的书， James Montgomery Boyce， Montgomery Boyce， Boyce 就讲了一句话。那 Boyce 写了一篇文章， R.C. Sproul 也写了一篇文章指出来呢，他讲现在有很多很多的甚至于传道人在他的讲台上讲到什么呀，明明知道有些弟兄姐妹，所谓的弟兄姐妹并没有重生得救，仍然对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让他们讲说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是对的啊，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对的。但是对的这些没有真正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对主耶稣基督有任何委身的人讲说是你们的得救是牢固的，而且是永远牢固的。因此 Boyce 讲到，他讲如果在教会中间所谓的基督徒这一生中间从来没有对主耶稣基督有任何的委身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 James Boyce，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翻译的这篇文章，他们不是基督徒，就指了今天福音派里面特别是有一个神学院里面是提倡出的这种所谓不需要拜主耶稣基督是主的，只是接受他为救主的这种神学思想而论的。所以有一次当我讲完这个的时候，有一位老姐妹从国内来的看得很惊险，她讲牧师啊，她讲你讲的这句话很吓人啊，我讲不是我讲的，我只是翻译的把它写出来，但是我深深的相信。他讲你能不能跟我花一点时间讲什么叫做委身。哎呦感谢主，是我想出来，我花了很多时间呢来把一个委身的定义把它写出来给他。那很好，这位老姐妹还要知道什么是委身。委身就是凭着信心回应神在你身上的一种感动，而这种呢是你要依赖神的能力而立志的一项行动。今天我希望在这个星期中我们完了回去之前的时候，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能够向神委身，而且委身过是一项信心对神的一种回应，而这个回应需要我们依靠神的能力而立志的一项行动。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需要依靠神而立志，凭着信心回应神。我刚才讲过的，加尔文讲过，如果没有信心的行动是没有永恒价值的，所以你的委身如果没有信心的行动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你跟我要有一种生活的态度，而这种的生活的态度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这是第三个角度来回应我当怎么活。我当怎么活？当以圣经为生活指南而活。我当怎么活？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而活。我当怎么活？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而活。因为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讲的，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多进天国，唯独遵行过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弟兄姐妹们，你跟我需要凭着信心依靠神的力量回应神 有这种立志的行动。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讲过一个比喻，他要到有一个才子，有一个才子啊，他要到国外去，就把他仆人找来，一个给了5000，一个给了2000，一个给了1000，叫他们去做买卖。而且这个主人讲，我还要回来和你们什么算账，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中间的人，有的人神给你5000，有的人神给你2000，有的人神给你1000。主耶稣讲，我还要回来和我们中间的人算账。因此你跟我的生活的态度，不但是当以神为中心，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而且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为的主耶稣基督所定的标准，就是要把我们跟人的关系要建立在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这是生活的审判者，我们要能够分辨，有智慧分辨是非，但定罪的权是交给神。我们要能够分辨辨生是非，定罪的权交给神。不是说我们什么东西都不表示意见，你知道什么东西都不表示意见，你以为是好，通常我们你以为好，那这是最不好的一种行动。而且这是21世纪后现代潮流的下面这个现象，就是 silent majority。 你听过这个名词没有？这个名词是尼克森用的名词。尼克森在越战的时候，什么越战，他明明知道绝大多数的人都是支持他的，支持越战的，但是就是那些小数的人呢，发的声音最强，而那些大多数的人呢，都不发声音。所以在一年的11月的时候，尼克森就对全国广播讲，他讲那些你们这些支持我的这些 silent majority，现在怎么样？我需要你们的支持。我告诉你，这个 silent majority 的危险性，当你在教会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人犯罪了，首先他不会分辨，别的人不会分辨，还选他做同工。那选他做同工之后呢，也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指出来，就把这些罪啊往教会的地毯底下放进去。当你在同工会里面开同工会的时候，有一些决定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发任何的声音，明明知道这并不怎么样，并不是一件信心的行动，是一个凭眼见的行动，没有人发声音，大家都不发声音的时候，看哪个最后在把关呢？最后把关的是谁呢？当然是要牧师出来把关的。那牧师出来一把关的时候，一讲出来的时候呢，当然会不欢迎的，这句话不欢迎的。那所以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不是只不表示意见，要能分辨是非，但定罪的权是交给神。这是指什么？指不要定罪，像定最后的审判一样，因为最后的审判是主才有这个权利。你跟我不是要定罪，好像最后的审判一样，那个权不是你的权，但是你要怎么样能够分辨是非，你不能够成为一个 silent majority。 这是主让我们看的，是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有一个牧师，我周期性的跟他通电话，因为我觉得他是很好的一位牧师，那在许多年前发生的。那个教会呢也支持更新传道会，所以我也很关心他们，他们也很支持我们。我也认得这些教会中的同工们，大多数的同工。突然之间呢，我听到他们教会一位姐妹打电话给我，说是牧师离开了。哎呀，我想这么好的一位牧师怎么会离开呢？哎，他讲不提了。那我就打电话给他另外一个同工说，这么好的牧师为什么会没有人保护他离开了？那他讲我们没想到啊，我们这个执事啊有很多，有7-8个执事在里面，就是中间有一位执事一直就找这个牧师麻烦， 而且呢，找牧师的麻烦都是找的什么？只是无谓的麻烦。那我们做他就觉得他无理取闹。那我觉得你们觉得无理取闹，有没有采取行动呢？而他讲我们想的牧师都，我们七个执事嘛，那六个执事全是支持他的，那他应当知道我们全是支持他的嘛，对不对？那我想你到底有没有讲话呢？在同工会里面阻止这个人呢？他讲我们没有啊，因为牧师应当知道我们这六个人通通六个家庭通通支持他的。我讲你们全是怎么样 silent majority， 全是这个世代带给你们怎么样跟这世上的人一样不愿意自己挺出来而杀。你们为什么自己不挺出来能够责备这个专门找牧师麻烦的人？而且为什么不两个两个按照马太福音十八章去把他找出来？为什么不找出来跟他好好谈呢？哎，他讲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了，一从开始这个教会的不好意思跟他讲。牧师离开了，你知道这个牧师离开了之后啊，到了另外一个教会去，找他去了。那神带领他那个教会，把那个教会从300人现在到了1000人的教会。我们中间还有一个从那个教会来今天到我们这边来聚会的，真是你看想想看，把福分丢掉了，这个教会把福分丢掉，这个是什么样？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啊，这个我今天讲的每一条都是教会经验里面的都有的，你不要以为我有时候轻描淡写谈一下，每一条都是致命的，都是对你的教会是致命的，对神国都是伤害，这些通通怎么这些人通通都要被算账。主耶稣讲我当然以后呢回来的时候都要算账，那所以但是定罪的不是我们，但是你跟我不能够不表示意见，这是一个21世纪这个后现代潮流下的大家都怕免得受到伤害的一种观念，使我们变成 silent majority， 要能够分辨。第二个是一个要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个 God feeling man， God feeling man， 不要怕得罪人，你要怕得罪神。我刚才讲的这例子不只发生在这个教会，当然我认得的还有一个教会，我去退休会，那这个牧师呢好几年前就打电话给我，那他们的7月退休会了， July 4th 退休会了，那到4月的时候这牧师打电话过来，李牧师啊，我实在对不起你。我讲为什么呢？他讲我2年前呢来跟你约好今年退休会啊，我没有办法待到退休会，我4月就辞职了。哎呀，我想这样勤奋的一个牧师啊，怎么会辞职？怎么会被辞职呢？所以我去退休会了，我去退休会心里面就很不舒服，跟这批人讲我很不舒服。到了最后有一个问题解答的时候，退休会完了有问题解答，有很多问题都问出来了，那问出来我也知道了，都是针对了这个他们的懊悔，他们的牧师走掉了。他们的牧师啊，很勤奋的牧师，勤奋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在他的办公室里面有一个 sleeping bag， 他常常睡在办公室，勤奋的很，很喜欢探访，很喜欢宣道的这位牧师，他在休假年的时候怎么？休假年的时候都正式教会给他休假年，但是他要帮助其他外面有两个教会，休假年两个教会，所以帮助这两个教会呢，也是同一个宗派的，因此呢，他就跟同工会讲啊，我帮助这两个教会啊，我自己呢是休假年的，那呢这两个教会都是我们的姐妹教会之内，那呢在别的地方有没有办法呢？因为我常常跟他们通电话，他们没有牧师，我帮助他们，是不是教会可以当做这个宣教的一个节目，当一个宣教的一个 program 的时候呢，那我呢用教会的电话打电话是不是可以啊？当然没有问题啊，这通过啊，就是说呢，牧师可以什么帮助他，常常帮助他嘛，常常帮助那两个教会呢，所以呢，教会的电话可以打，那通通算教会钱。结果中间就有一个执事啊，就把这个牧师打到这两个电话的账通通拿出来，就是什么发信给全教会，说是牧师啊，在这个休假年的时候 用了教会多少什么多少电话费啊，然后呢啊，到处发信啊，大家弟兄姐妹没听到这个牧师怎么休讲连已经给他经费了，怎么还要卡这个油呢？回到教会来，你知道这个话一发信，还要到教会来打长途电话给其他的人呢，那当然很不高兴了。哦，大家一群人呢，就去跟这个牧师讲，这个牧师受伤到一个地步啊，提出辞呈的时候，手都抖。Silent majority， 而且是教会通过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们，我举了这些例子给你们，因为是我们中间的人，以后啊，我希望你圣灵感动的话能够委身，那呢啊，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啊、不要怕落在人的手里面，那对不对？我们的神呢？啊、神会保护我们，那呢啊、让我们看到就是你不要变成这种人啊。常常我在培训营里面呢，几个麻烦的都在培训营里面，所以呢我特别呢在这个时候我也还不认得你们啊里面啊，所以呢假如你们中间有自己衡量一下觉得自己就是那种人的话呢，赶快回去忏悔，然后回去忏悔，那你不需要再进修了，就是怎么样，就是把你这些毛病都改掉好了。好吧，我改掉呢是要怎么样，依靠神怎么样，依靠神的能力立志改掉，做一个什么敬畏神的人，做一个呢要能够分辨是非但定罪的权交给神的人。弟兄姐妹们，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仅知道你我这个人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不仅要对人负责，最终我们要是对神负责。我当这样活，当以圣经为生活的指南，靠神的恩典遵行神的律法，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过一个信心的生活，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以敬畏神的态度处事为人。你跟我当应当效法约瑟一样的，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当遇到试探来的时候，那他能够抵抗试探逃跑，就像雅各书一样，他能够因为他不要得罪那个全权之神。求神帮助你跟我能够在这个弯曲悖逆，特别在这个21世纪，在这个后现代潮流中的这个教会中间服侍的时候，让你跟我能够知道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肯定的神的心意在他的教会里面，我们不要对教会失望，而且在教会中间我们呢要把教会当作是一个美容院，使你跟我可以在这教会生活中间，我们的气质改变，有天国的气质，就像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那个天国的气质一样。让我们当以神的生活为指南，当以神为生活的中心，当以神为生活的审判者来活。你跟我当看神回应，用这种方式来活下去，来荣耀神。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登山宝训，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冒伪善的人，让我们要做以神的话为我们生活的准则，以神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以神是一个我们生活的审判者而活。主，我们爱你，也求你把我们当作一个陶土在你的手中继续的塑造我们。我们所盼望的 所祈求的不是更多属灵的知识，乃是让我们的生活行为，特别我们的品格，更像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有他的样式，有他的形象。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